第四节，神圣金带束于胸间，大功已成，爱中思眷，神性丰富，无量恩典，向众召会，情助不断。第五节，
今天早上我们的纲要比较长，我们要有合适的速度，今天早上就没有额外的15分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要释放这篇信息，在我里面实在仰望主，关于在这篇信息主要的点是什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篇信息里每一个点都是重点，我的意思是主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并且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是怎么应用。我希望我们都有祷告，并且和我一同操练我们的灵。我还是要回到前面，就是让弟兄所分享的第一篇信息，在那篇信息的第二个部分，那是非常紧要的。事实上没有那第二部分，就是第二大点，我们在这个周末所谈的一切都无法经历，我们只不过是研读基督天上的执事这个点那个点。但是换句话说，重点负担是在于我们的配合，我们与基督天上的执事配合，不是只是一种意向上的事，一种教训上的事，必须是我们的经历，必须是，我要甚至这样说，我们今天的实行，特别是在主的恢复中。所以这第二个部分，就如你们知道的，都是说到灵与魂的分开，灵与魂的分开。这样的话是也在其他的部分提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是说到神活的话，并且有功效的话，它有一种功效，它的功用，它的能力可以分开灵与魂，如同骨髓与骨节分开一样。当然我们知道骨节骨髓要分开，就需要打破好分开骨节与骨髓。骨节与骨髓就像是我们的灵与魂，而骨髓就像我们的灵，骨节就像我们的魂。这样的分开，外面的人打破破碎那个骨节，或者我们外面的人，我们的魂是唯一的路，使我们的灵与魂能分开的路。所以破碎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路，这件事是我们每天都要有的经历，我甚至要说这是时时刻刻的经历。事实上他活的话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分辨我们的灵与魂。现在有这样的分辨，我们知道有这两个领域之后，我们的灵与我们的灵，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 重点不是知道它的区别，或者有一种的分辨力而已，整件事都在于我们现在知道如何用我们的灵，是不是呢？如何操练我们的灵，在神的事上运用我们的灵。在这样的亮光中，弟兄们，所有关于基督天上执事的要点，我都要这样说。借着灵我们才能够得着，都在于操练我们的灵。因为你不能用你的心思，心思可以领会一种知识，对基督天上执事的知识，那里有许多的项目，我们都知道他是王，他是主，他在天上，今天他是领首领，他是救主，他是大祭司，这是我们在这段信息里要讲到的。他是天上的属天的执事，他是神经纶的执行者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事。但是我的点是，我们如何得着有份这些，将我们自己连于这些，我们如何经历这些，并且如何应用并与这位这个执事最终有一种配合，而使神的经纶得以完成，建造基督的身体在今天在地上建造起来。我想没有别的路除了我们的灵以外。弟兄们，我知道这是一件太基本太基础的事在我们中间，但是弟兄们，我们的灵不只是我们的灵，而是操练我们的灵。说到希伯来书，这里说到基督天上的执事，特别在于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这件事，他如何尽职。在希伯来书里面你看到这个词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就说到近前来。希伯来书一面，希伯来书主要的点就是说到基督神子今天是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来执行神的经纶，在他的子民当中来执行他的经纶，也就在我们当中。但另一面，这里有一个呼召，这卷书一再的呼召叫我们进前来。所以例如即使在这一节说到神活的话，神有功效的话，能够分辨灵与魂，分开灵与魂的话，在那里也说到基督就是那位大祭司。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受怜悯的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所以那四个呼召，弟兄们，我们不能停止于这样的呼召。这里有一个呼召要我们采取行动，不只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或者对这件事有印象，现在有个呼召，所以要有行动。这是什么呢？我们都需要来，我们弟兄们，我们是长老，我们是同工们，我们要来近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连于我们里面的灵，这宝座连于我们的灵，就是来到我们的灵里，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并且借此我们就能够来到宝座前。宝座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在那里，在那里，也唯有在那里，我们能连于这位在属天执事里的基督，他是大祭司。 今天大祭司在哪里尽职，不只是在外面的大外院子，在那里献上祭物，他是在圣所，就像出埃及记那里给我们看见的，在陈设饼的桌子那里，在整理灯，整理灯台，他也是大祭司进入一年一次的进道，这是在旧约里给我们看见一年一次的进道是圣所里，在他的肩上担着神子民的名字，也在他的胸前，在胸牌上有众支派，也是神子民的名字，将他们带到神的同在里，神的面前，在施恩座前，他在那里向神尽职，借此他就能够向他的子民有所供应。所以我们如何能与他，就是这位属天大祭司的执事配合呢？我们必须要在他的所在里。今天弟兄们，他在哪里呢？弟兄们，今天基督在哪里呢？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没有什么要技巧的。他是在神的右边，在宝座上，他也是在诸天之上，他超越诸天，那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但同时这位基督也是怎么样呢？也在我们的灵里。这两个地方都是至圣所，是属天的至圣所，并且还有内住我们里面的至圣所。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所在的地方，他是大祭司，那是他尽职侍奉的地方，是他在运行的地方。要连于他，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所以我必须简单的说，弟兄们，今天我们要有一种更深的、更强的操练我们的灵，活在我们灵里，进到我们灵里，甚至留在我们灵里，住在我们灵里，驻留在我们灵里，就是他所在的地方，连于他，与他是一，与他有相同的心，与他一同配合劳苦，来成就这极大的神的经纶，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并装饰心腹，带进国度的实际，在今天就带进国度的实际。这一切的事都是大祭司，他在都因着他在天上的职事里得以促进，我们需要与他配合，免得这个职事被打岔，受搅扰，那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高的呼召，这是极大的呼召，要来到他那里，要进前，不是只是有一点对主的享受，更多的得救而已，而是为这个要进前，连于他，与他是一。然后在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到，他能拯救我们到底，在这篇信息的纲目里也会提到，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我们都知道大祭司他主要的一份职事，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更详细的看，就是说到他代求的职事，他代求的指示。弟兄们，我们若要连于他，这样连于他，在地上回应他，与他配合，与他天上的指示配合，我们该在哪里呢？ 我们必须在至圣所里，必须在我们调和的灵里。事实上，在七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到我们要来被拯救到底。事实上，在这节经节的前后，大祭司一再的被提到，大祭司给我们看见主作为大祭司尽职，不论他做什么，在我们这一面，在我们这一边，都必须是一群到他面前的人，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们，这很实际，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过一种来到神面前的生活，每一天时时刻刻，这是一个征战，是不是呢？这是一个征战，我不能够说到最信息最后再来说到这件事，因为的确相信大祭司的这个职事有一个紧要的功用，就是要产生得胜者。我要在末了的时候再说到这个点。召会辜负了神，神的召会堕落了，这样的情形要一直维持直到主的回来。所有在启示录的七个召会，今天我们也是要留存留直到主的回来，但是那里有得胜者的呼召。今天召会不能再完成神的定旨，我们要在结论的时候说到这事。所以今天是得胜者的时代，他必须得着得胜者，兴起来不是要做什么超级的基督徒，而是兴起来达到神的原初的标准，好完成神所要的。我相信这个执事，没有这份执事，就不可能产生得胜者。日日夜夜，这份执事正在产生战士，得胜者来征战。站在召会的地位上，来回到召会原初的地位，但是召会今天已经堕落了，失败了，唯有这班人得胜者能够将主带回来。好，让我们来到这里的纲目，对升天的基督作为怜悯忠信尊大之大祭司的启示经历与享受。所以这是很长的纲要，没有什么时间进入细节，这里有一些的背景，在这个训练之后你们才可以再进入这些点。但是这里的经节，在这里的读经栏里面说到的创世纪十四章，这是一个段故事，就是麦基洗德的第一次被提到，这是一个属人的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然后亚伯兰就将十分之一给他，给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比这位先祖更大，因为麦基洗德是预表基督。当然其他的经节，就是希伯来书的这里的经节，我们都知道，都提到基督就是这位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是怜悯忠信，这是第二章，他是尊大的， 他是尊大的大祭司，这是第四章。然而他是尊大的大祭司，但是他又不是你摸不着的一位，因为他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在这里我顺带说一点，我们有一种感觉得胜者永不软弱，那你错了，你错了。得胜者有一位大祭司，他能同情摸着他们的软弱，借着得着这位大祭司的供应，这些人就能蒙恩，得恩典，得加强，就像保罗一样，在身上有刺，但他得着这位全备恩典的传输做他的能力。他是在五章所说永远的祭司，他不是短暂的一位，就像地上属地的属人的祭司那样，因为那个祭司职分是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的职祭司职分，永远生命的祭司职分，复活生命的祭司职分。这是第五章也说到他是大祭司，这六章里他说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到第七章那里说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到第八章那里说到我们所讲知识的要点，这就是希伯来这卷书所说的主要的点，是这个点，这就是主要的点。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阿们吗？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做了圣所，就是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现在我们往前来到纲目。第一大点，在圣经里祭司的基本意义不是祭司侍奉神，而是祭司将神供应人，这是很重要的点，你需要抓住。接下来有一些的次要的点来解释这件事，但请记得我们一种天然并且一般性的领会，就是当我们想到祭司就是献祭，那是有一份，有一个部分，没有错。即使基督在他属地的职事，地上的职事也将他自己献上，来代替了山羊这些祭司，来完成永远的救赎。所以的确是，但是重点在于，让我们读第一终点，在圣经里头一次提到祭司，确立了祭司的原则。所以第一次提到祭司不是在出埃及二十八章或其他的章节，第一次提到祭司在圣经里是创世纪十四章。所以那第一次提到就建立了，确立了祭司的原则，神的祭司的原则。所以第二重点说，圣经第一次用祭司这词是说到麦基洗德。第一小点，圣经中说到祭司职分基本的故事，乃是说到一个祭司从神而来，把神的一些东西供应给神的子民，不是一位祭司献上什么，不是献上祭物给神，那是后来的事，那是附加的事，是因着有罪的问题而附加上去的。但是原初的工作，祭司原本的工作，照着这一幅图画，创世纪十四章的这幅图画和故事，祭司主要的工作是从神而来，不是到神那里去，这是第一。 而是从神而来，把神的一些东西供应给神的百姓，神的子民，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神的经纶。罪的问题是需要顾到，因着人的堕落需要顾到，但是神永远的经纶不仅仅是要除掉罪，对付罪，把人拯救脱离罪，而是要把神注入人里面，把神加到人里面，把神分赐到神的子民里面，使他们被神充满，使他们与神是一，使他们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这就是祭司原初的功用，我希望你们记得这件事。第 A 小点，亚伯拉罕得着胜利后，预表基督使君尊大祭司的麦基洗德出现了。亚伯拉罕能够杀败四王，得回罗德，得着胜利，并是借着麦基洗德的代求。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是五王四王的征战。这里有索多玛王亚伯兰的侄儿罗德，这两个希伯来人在那个地上，有一个是亚伯兰，有一位是罗德，这两个希伯来人，就是这两个人，其他都是外邦人，这些王也都是外邦人。李弟兄很有意思的说到这件事，他说这一章就是说到国际事务，这王跟那王征战，这王与那王联盟，这国与那国结盟等等，这就是创世纪十四章，这个强权跟那个强权打仗，这个跟那个征战。今天这种情形还在进行，但事实上这一切都不是国际事务，而是要为着神的子民。这里有神圣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要只看这些新闻，谁跟谁又有什么事发生，你要追溯这个神圣的历史，知道谁今天是谁在做这些事。如果我们不知道，就不懂如何服侍。在这个情形，这些的征战，这些的王当中有亚伯兰，亚伯兰应该不是什么军事学院毕业的，受训受过训的，但是他只有318人，这些王恐怕人更多，你只有300多人你就能够做王吗？不可能。所以亚伯兰他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了，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去了，然后还有妇女财物都被掳去了，亚伯兰就被激动，他就找了他的318个人与他们征战，一直往北追到但，只有318人，就好像基甸的300勇士一样，那些是得胜者，不是在于人的多少或数目，而是哪一样的人。不仅如此，这也是李弟兄给我们看见的图画，他们赢了，亚伯兰得胜，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能力有技巧，而是因为非常可能是麦基洗德为这事祷告，没有明讲在这里，但是这样说并没有错，这样猜测也没有问题。就像摩西在山上，他的手举起，约书亚在下面征战，在山下征战， 手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每次手下沉的时候，仇敌就得胜。弟兄们，我们在说到的是征战的事，这里有征战的元素。这些亚伯兰的得胜者，他们跟着这个列祖征战，基大老马王被击败，当他回来的时候，买基喜德就出现了。这一位出现了，他带着饼和酒出来，然后他说，这一个人，这一位祭司，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从哪里来的呢？不知道，没有任何历史的记录。事实上，这位祭司是无父、无母、无族谱，但却出现了。每一位在旧约中重要的人物都有家谱，你从哪里来，你的血统是什么，但这一位什么都没有，就出现了。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拥有天也拥有地，是天地的主，他带着饼和酒出来，来供应亚伯拉罕，来滋养亚伯兰，同时也祝福亚伯兰。大的总是祝福小的，然后他也颂赞神，将一切交在亚伯兰的手里，然后亚伯兰就将十分之一献上给他。你只能将十分之一献给神，但这里是献给祭司。弟兄们，这里有一幅图画，这里有一幅图画，我不能再往前说了。这里有一个图画，你们要记得。我们现在来读第一小点。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正以隐藏的方式为我们代求，使我们成为他的什么？他的得胜者，击败神的仇敌，好使基督借着我们的得胜，能在他第二次来时公开的显现。这一幅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图画，就是主再来的图画，主再来的图画，对我们，他是得胜者，来供应饼和酒。在马太福音，他设立他的桌子，他说，我不再与你们吃这个，直到国度来临的时候。所以基督在他的国度里来临的时候，要再把饼和酒带来给谁呢？不是给每一个人，而是给亚伯兰们，给得胜者们，给征战的人，给他的勇士们。事实上，这些人事实上就是连于他的，在启示录十九章，连于他的那班人，就是在阿哈米吉顿大战与敌基督征战的那一班人，他们穿着白衣，他的是他的军队，跟随那位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们是怎么产生的呢？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乃是借着他的代求。弟兄们，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能够站在这里， 是因为有人为我代求，你们坐在那里，我们还能在这里，还能在服侍，是因为有人在这后面为我们代求。弟兄们，我们有什么？没什么好夸的，我们没有比较好，没有比别人刚强。有人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得胜；有人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击败仇敌；有人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得回我们的弟兄，就是神的子民。有一天，当这一切都完成，得胜者就会出现，那位得胜者就会显现，公开显现。你无法想象，诗篇110篇是大卫提到麦基洗德，这是旧约第二次提到。你是什么？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记不记得诗篇110篇是说到什么？说到基督的升天，毫无疑问，整篇诗都是说到这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就是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在预言国度的来临，那里耶和华要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你读这一篇诗，你的民要以奉献为彩饰，当你征战的日子，甘溪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然后耶和华起了誓，必不后悔。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主在你的右边，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施行审判，使那处满了尸首。他要在大地上打伤仇敌的头。他要第七节，请听，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如果你读注解，这里就说到何是表征得胜者。基督在那里率先征战，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就是得胜者。因此他必抬起头来。所以我想这篇诗也是证明，当麦基洗德提到的时候，这个背景是那宇宙性的征战，神必须击败他的仇敌，基督必须对付他的仇敌，为着完整神子民完整的救恩，为着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今天他在上面代求，我们在地上就像亚伯兰一样，就像约书亚一样，在为着他的权益征战，做他的得胜者。在做这样的事，每一场征战之后，他都来用他自己作为饼和酒供应我们。这是不是很具体很可应用的呢？我们今天的召会什么？就是征战。每一位长老都是战士，不是彼此征战，乃是为着神的子民征战，为着神的权益，为着召会征战，击杀我们里面的仇敌，并且击败外面的仇敌，就是空中的仇敌，在黑暗中的仇敌，无所不在的仇敌。C 小点，麦基洗德从神那里来，把神的一些东西供应给亚伯拉罕。饼和酒表征神供应给我们，使我们得着滋养、复苏、维持、安慰和加强。 在战争中他祷告，就赢了战争之后他来供应，他是一个我们有何等一位大祭司。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位大祭司，我们怎能侍奉？绝对不能。同工们、长老们要向这位大祭司发出呼求，比这位与这位大祭司是一，有份他的祷告，并且有份于他的执事。这执事是为了供应我们。第二小点，基督在天上的执事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标出为大祭司，不是为着罪献祭如亚伦所做的，乃是将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和复活之过程的神由饼和酒所表征服侍给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主日的早上，当我们来到桌子前，我们有这种领会，这是一种战后征战后的宴席，在我们面前摆出仇敌面前摆出的宴席。阿们。我们在吃这一顿宴席，是在得胜中。主的桌子在这一面一直来说是每一个主日我们庆祝我们的得胜。我们参加主日聚会必须不能带着一种被打败死长死沉的气氛，没有人赞美，没有人开口，没有得胜，甚至有人不懂这不是祈求祷告的地方，不是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这里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不是主恢复该有的象征。主的恢复应该满了战事，满了得胜者，整天整周都是这样，抵挡肉体，抵挡己，抵挡魂生命，抵挡天然的人，征战抵挡仇敌、邪灵、魔鬼、黑暗的权势，用我们的祷告来征战。并且在下一篇信息说到我们要去传，上篇信息说到我们要传福音，传升天的基督，使我们能够为着这些人征战。祭司在民数记里面，祭司的侍奉就是一种军事的侍奉，是一种军事上的侍奉。然后一周的征战之后，我们来到主日，我们有麦基洗德用饼和酒来供应我们，那是庆祝得胜。但如果一周之中没有征战，就不会有那一周第一天的庆祝得胜。如果只是过一种失败的生活，那就不会有这种，那个桌子就没有意义，就不会满了欢呼，就不会充满赞美。你看见吗，弟兄们？主的桌子因此是在展示我们每日的生活，这不是表演的场地，那不是一个仪式的地方，不是我们所做的一周一次所做的一种仪式，乃是展现我们的生活。我们若过得胜的生活，就能吃着得胜的宴席桌子。愿主改变我们的情形，愿主做成这事，从我们开始，就是服侍的弟兄们、带领的弟兄们，能够认真的对待这事。这就是我们的召会生活。关于基督是大祭司，主要的点乃是他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不只是饼，不只是酒，是神，是神供应到我们里面的。第二大点，希伯来书是一卷论到祭司职分三方面的书。要记得祭司职分有三方面， 第一终点第一面是亚伦的祭司职分，为我们的罪献祭给神。是的，这不是最高的职分，但这是很紧要的职分，因为罪是一件很重大的问题，在堕落的人和神之间是个大的问题，所以亚伦的祭司职分解决了罪的问题。主耶稣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他流血不是牛羊的血，为着他自己所流，他把这些撒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就得着了为我们得着永远的救赎。第二小点，基督为着罪借着一次向神献上自己为祭，就把罪除掉。赞美主，一次献祭一切都解决，不需要一再的用牛羊来献祭，因为那都无效，但是这一次献祭就把罪除掉，永远除掉。一次永远。第三小点，亚伦的祭司职分不是神原初心意的一部分，乃是一个罪的问题后来加上的，就像律法一样，是后来加上的。所以关于罪的问题的解决，在神与人之间的解决是后来加上的，但是我们还是为此感谢神，是不是呢？那个杯，新约的福杯，还是看到他的流血。第二终点，第二面是君尊的祭司职分，为着这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为着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亚伦的祭司职分就是像人一样，像你我一样，主在他地上的职事像你我一样。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转换，祭司职分从立位的祭司职分转到犹大的祭司职分，现在君尊的祭司职分都在同一个支派里，就是主耶稣的支派。而这君尊的祭司职分，这君王的祭司职分，在那里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他为了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这是第二面。第一小点，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乃是公义王与平安王。我们没有时间讲，他是王才能带进公义，这位王能带进平安。征战之后，主耶稣来了，这地就会满了公义及平安。第二小点，基督洗净了罪，是由亚伦的工作所预表的，而他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一，他完成的，他已经完成了；第二，他正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正在执行。第三，基督是君尊的大祭司，凡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供应我们，把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置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要再说弟兄们，这是为了什么？为使我们让他得着他的身体、他的心腹、他的国度。所以他供应我们，用他的自己供应我们，用他自己构成我们。今天他正在将这三一神传输到我们里面，从天上传输到我们灵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灵，要操练我们的灵来接受 这神圣的供应，神圣的神的供应。第三，这还有第三面，第三面是神圣的祭司职分，为着拯救我们到底。这一个部分是为着拯救我们到底。一，基督是君尊的，这是身份的事；基督是神圣的，这是构成成分的事，也就是说具有必要的元素使他构成为神圣的大祭司。二，基督的神性使他构成为活的满了生命的大祭司，而能长远的继续他的祭司职任。你会问他做祭司要做多久呢？他说是永远，所以意思直到永远，基督都要一直将神供应给我们，是不是？即使是在新耶路撒冷，他也长远，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所以他的祭司职分也是不能更换的。三，祭司的祭司职分乃是不能毁坏之生命的拯救大能，因此神圣的祭司职分乃是带来生命，消除死亡。你喜欢这句话？神圣的祭司职分带来生命，驱逐死亡。今天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死亡在罗马书八章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方式，有虚空，有败坏，有虚空，这整个宇宙都在那里，希望神的子民显现出来，这些都是死亡的副产品。但是我们要蒙拯救，这被拯救到底，就是来拯救脱离这一切，懂者就脱离所有死亡的副产品，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被拯救到底。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他要拯救我们，是借着将神供应给我们，到有一天来临，我们全人都要满了生命，就不再有死亡。灵魂体满了生命，那就是属天的大祭司今天在做的，要完成那生机的拯救。所以第三大点，基督是怜悯忠信的大祭司。我要再讲快一点。一，希伯来一至二章启示，基督完全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如何呢？一小点，他是神的儿子，有神的性情，你能不能说阿们呢？二，他是人的儿子，有人的性情。三，他成为肉体与我们一样。四，他被试诱试验。五，他受了死的苦。六，他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七，他废除了魔鬼。八，他释放我们脱离死的奴役。九，他在复活里产生许多弟兄，形成了召会。十，他被高举，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十一，他是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元帅。十二，他帮助我们。阿们。他是不是够资格？ Amen。 第二终点，基督能成为怜悯中心的大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是人的儿子，具有人性。一，他是怜悯的，与他之世人相合。二，他是忠信的，与他之世神相合。三，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由大祭司所穿以弗得上面的金和麻所预表。 A 小点，以弗得上面金和麻交织在一起，预表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的调和。 B 小点，在这宇宙中有一总用金线和麻线编织而成的织物，含有金黄、纯白、蓝、紫和朱红这五种颜色，这就是主耶稣今天所穿的以弗得。他仍然穿着用金和麻做的衣服，有五种美丽的颜色，彰显他的神性、人性、属天、君尊和救赎。第四大点，基督是尊大的大祭司。第一终点，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在他的人位、工作和所达到的事上是尊大的。这位大祭司是尊大的，他是尊大的，弟兄们。第二终点，基督做我们的尊大的大祭司，这个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他经过了诸天，却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何等尊大，又对我们这么有能同情我们，能同情我们的软弱，除此之外他不能供应我们，他在这点上也是尊大的。第三终点，基督做我们尊大的大祭司，在至圣所里，在神面前担负着我们，他仍然在担负我们，我们的名字弟兄们都在他的肩上，都在他的力量担负着我们，怀着我们，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往前。有时候我们真是这样觉得，我们就没有力量征战。我们想放弃了，要记得我们有尊大的大祭司，他还是在神面前担负着我们。感谢主，我为此感谢主。神担负着我们，我们才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才能够刚强。第一小点，在旧约，大祭司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二，大祭司每次在至圣所里进到神面前时，都要在神面前，在肩上和胸前担着以色列人的名字。第三小点，基督是我们怜悯忠信尊大的大祭司，我们在他的肩，他担负的力量上，也是在他的心，他的爱上。四，基督在至圣所，在神面前担负我们，要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者供应到我们里面。第四终点，我们该对基督的祭司职分有响应，这就是我们的配合，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使的帮助。弟兄们，我们如何与这位基督属天的执事配合？我们需要借着来响应，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每一天我们都要让全人有操练，进到他面前，到他的所在那里，以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所的所在，这里就是天的门，在这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在地上的人连于天，并把天带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留在灵里，让我们征战留在灵里。二，因此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就能进入天的门，借着基督坐天梯，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这是真的弟兄们，这是非常经历上的事，每一天都可经历。第五大点，虽然基督做大祭司照顾我们，但对于他该如何照顾我们，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也不知道一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只有做大祭司的主知道原因，并且他照顾我们总是积极的。弟兄们，我想不要质疑主，不要猜测，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并且他总是照顾我们，总是积极的、正面的。第一重点，当使徒保罗祷告主，求主挪开那根刺的时候，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没有挪开那根刺，反将他自己当作恩典分赐到保罗里面，使保罗认识他是如何宝贵全足。第三终点，我们这样经历基督是把我们担负在他肩上和胸前，并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大祭司，就是在至圣所里的经历，我们在至圣所享受神自己和他一切的丰富，这种对基督做我们大祭司的经历乃是最高的经历和享受。我们是不是来读，我们这样经历基督是把我们担负在他肩上和胸前，并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大祭司，就是在至圣所里的经历，我们在至圣所享受神自己和他一切的丰富，这种对基督做我们大祭司的经历乃是最高的经历和享受。我们思想一下，我们默想一下，这位大祭司是我们最高的经历，使我们得着基督最高的享受，使我们得着基督。 然后第六大点，至终做大祭司的基督顾到神的需要和权益，最终不只是为着我们得胜，也是为着神他的权益能够得满足。第一终点，当我们向神的祷告是向着神经伦理的目标，就是基督神的国与神的家时，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为谁祷告，我们的祷告都该对准神的权益，就是对准基督与教会神在地上的权益，以完成神的经纶。今天晚上会更多说到关于代求的事，我们是不是一同读第七大点，基督在升天里做大祭司的天上执事，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做三一神在人性里的扩展、扩大、扩增和彰显，直到永远，作为神经纶最终的目标。我想要分享的在末了我已经分享过了，所以我想我的负担也卸了。弟兄们，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祷告与这位天上的大祭司是一，而有祷告，然后我们再分享。